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二节。在不同神学系统下建立的教会会有不同的着重和实行，比如说强调神主宰权柄的教会就特别强调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似乎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强调人自由意志的教会就特别注意人的行为，并且设立了许多行为的准则，帮助人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这两种类型教会的运作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认识神是不能被神学定义的。很自然的，神的教会也不应该被神学系统切割。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以基督为首，圣灵有主权，父神可以安息的家，而家中的每一个圣徒他的蒙恩得救都是照着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和九节所说的，是本乎恩因着信，绝对不是出于他的行为，这是就着人的得救说的。但是蒙恩得救之后，圣徒就要活出一个与他信心相称的生活，这时候他的行为就要显出他的信心。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就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蒙召是要行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功，并且我们一生所行的，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所说的，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主要的负担就是鼓励希伯来圣徒不要停留在起初的救恩，要继续往前直到完全的地步。在第六章我们要特别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人称代名词，并且看这代名词怎么样转换。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作者是使用我们，就是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些希伯来的圣徒当中，这说出他也是希伯来人，并且与希伯来的圣徒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说我们要一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同往前，一同达到完全的地步。接着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他用的人称代名词是他们，说出这一个群体中的确有一些圣徒抵不住试探，扛不住压力，而离弃了真道，重新回到了犹太教当中。作者对他们说出了严厉警告的话，他们经历了恩典的雨水，田地里却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他们是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他们一生的功成都要在基督的台前被烈火烧毁，但是他们仍要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般。接着从第九节到十二节作者就改用你们，也就是在这个希伯来圣徒的群体中还有许多坚持下来的人，他们没有背弃真道，持守了他们信仰的根基。作者特别要对这些坚持下来的人说一些安慰和勉励的话。我们来读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作者对这些坚持下来的圣徒一个亲切的称呼，称他们为弟兄，就说出他们同为天父的儿女，同为基督的弟兄。 作者说，我们虽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作者在前面几节说了一些严厉警告的话，这是对他们说的。虽然说了这些警告的话，但是他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就是强过那些离弃真道的人。这就说出他们仍然坚守着起初所立的信仰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迫害，请千万记住要坚守信仰的根基。尤其在世代的末了，会有各种哀讥诮的人出来，他们被仇敌兴起，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来攻击神的儿女。最狡诈的是，他们还会用宗教的手段，表面上让你以为他们是高举神，而实际做出来的行为却是完全违反圣经的真理。甚至他们还去攻击那些在神家中专心侍奉神的人。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一定要留心并且持守我们信仰的根基。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话，就显出了他对这些希伯来圣徒的信心。他深知他们的行为不仅强过那些背弃真道的人，并且还是近乎得救。这是和合版的翻译，其实很不准确。KJV 是这么翻的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比较好的翻译是他们的行为是连于他们的救恩。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救恩，他们是能够活出救恩信心的人。很显然的，在他们中间那些离开真理的人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特地先来安慰他们，并且说出对他们的信心。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作者还是用你们来称呼这些没有背弃真理的希伯来圣徒。他说神并没有不公义，神没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为他名所显的爱心。神是公义的神，对于希伯来圣徒们，你们是那些持守真理的人，而他们是那些背弃真理的人，神会差别对待，神不会一视同仁。另外，那些持守真理的圣徒，他们为神所做的功，神不会忘记。在马太福音10:42，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搁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告诉我们，就是给一杯水，这么微不足道的服事，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神的公义能够推及到这么小的侍奉。当然，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不能存着这种功利的心态，为了得赏赐才侍奉。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基于感恩，我们已经承受了基督这么伟大的救恩，怎么能够不感恩前来侍奉呢？但是神在站在他公义的立场，他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名所参与的每一个侍奉。这应该更激励每一个圣徒都要起来服侍主。神不忘记他们所做的功，也不忘记他们在侍候圣徒上所显出来的爱心。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中，传道人服侍教会，圣徒拜访教会，都是经由圣徒们的接待。因为当时的旅舍十分缺乏，在教会中接待来访的圣徒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侍奉。这些希伯来圣徒在接待的侍奉上十分的尽心，显出了十足的爱心。不仅是先前的侍奉，如今还是在侍奉。 这样长久在爱心中的侍奉，神一定纪念。作者这么称赞希伯来圣徒，是鼓励他们要继续往前，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接着我们来读11节和12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两节经文就带出了作者对这些希伯来圣徒的期望，盼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显出这样的殷勤。这或许说出他们为主做工接待圣徒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因此作者就鼓励每一个圣徒都要殷勤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主最重要的资格就是殷勤。一个服侍主的人犯了错，神可以原谅；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懒惰，神不会容忍。懒惰的人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殷勤不可懒惰，是每一个有心侍奉的人都必须具备的性格。因此在教会中有年轻圣徒要起来侍奉神，经常会被安排去做一些事务型的侍奉。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训练他们有殷勤的性格。一个只会嘴巴说话却事体不勤的人，纵然他有话语的恩赐，不殷勤的性格要成为他的拦阻。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不懈怠。圣徒们殷勤的侍奉，如果能够坚持到底不懈怠，他们所侍奉的就要成为他的指望。指望英文都是翻成 hope， 或许翻成盼望会更好一些。其实每一个圣徒的侍奉都要成为神在他身上做工的机会，我们的侍奉越多，神就有更多的机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神做什么工呢？就是把基督供应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基督的品格。其实这就是一个圣徒成圣的道路，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说的魂的救恩，或者彼得在彼得后书所说的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侍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魂被变化，神的性情加进来了，在我们身上慢慢可以彰显出一些基督的美德。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显出，正好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榜样，在旧约一个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在新约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了神的祝福。信心是支取神应许的凭借，而在支取的过程中会有仇敌的打搅，也会有神许可的试验，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神兴起了许多忠心的仆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在今天的教会中，神也把一些忠心侍奉的仆人摆在我们身边，他们来服侍我们，来供应我们，让我们一同起来建造教会。我们要珍惜这些祝福，并且效法他们的信心和忍耐，就能够一起承受神给教会的应许，在今天有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经历和享受，来世我们要在基督的国里与基督一同掌权，而在永世里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享受神永远的同在。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公义的主，你每天观察你的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以及那些在教会中忠心侍奉属于你的人，你纪念他们的劳苦， 你纪念他们在爱心中的摆上，你更纪念他们的殷勤，并且应许他们都能得到满足的盼望。纪念我所在的教会，尤其在教会中那些殷勤服侍圣徒的人，主啊，亲自来供应他们，亲自来扶持他们，让他们在服侍中难了满足的喜乐。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